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我哋系成篇都会读晒佢，一到十三。以赛亚书第六章，我逐单数，请大家读双数。翻到嘅时候，请听我读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压我眼见大军，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十一节，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粟树、橡树虽被斩伐，树叶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以下落嚟是王牧师的证道。
快咧！我哋进入九月份一个新嘅教会年度开始。咁喺每一年一个新嘅教会年度开始咧，我哋都温习一下我哋教会嘅使命宣言。今日亦都唔例外。喺呢个使命宣言里边咧，话俾我哋听，到底罗省一浸存在嘅目的喺边一度？罗省一浸存在的目的是要遵行主的大使命，使万民作祂的门徒。这个是我们存在的目的。而我们的这个的异象的宣言，就是我们要变成一个怎样的教会。除了目的之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变成一个怎样的教会呢？靠着主的恩典，罗省一浸要成为一个不断繁殖门徒的群体。这些门徒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是遵行神的话语，不是只是得头脑的知识，而是真的遵行出来，积极地去爱神和爱人，同埋透过本地的福音的工作、食堂的工作同埋海外差传，不是等失丧灵魂来找我们，而是我们来到主动的去寻找这些失丧的灵魂。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其实如果你要用两个英文字来到归纳整个我们的使命异象宣言呢，英文是有两个字 ,make disciples, 培育门徒。我们思想培育门徒这四个字的时候， 我哋发觉其实就意味着一种嘅关系，有跟随者同埋带领佢嘅呢个人嘅关系。冇错，有跟随者，但如果冇人去带领佢，冇一个领袖嚟到去帮助佢、引领佢、教导佢嘅时候，我哋唔可能帮助信徒变成主嘅门徒。所以我哋要明白，喺呢个嘅进行我哋呢个嘅异象宣言，或者系进行呢个大使命嘅时候，系我哋必须要明白，有跟随者之前，我哋需要有领袖嚟到去带领佢哋。因为咁嘅缘故，我哋知道，如果冇咗领袖，冇咗呢啲愿意去带领呢啲嘅跟随者，我哋就唔可能嚟到达到我哋嘅目的，嚟到喺使万民成为主嘅门徒。所以喺我哋嘅再次温习呢个使命宣言嘅时候，我哋知道呢个嘅领袖系何等嘅重要。上个星期喺我哋嘅英文一个新嘅直堂，呢个嘅美籍亚裔嘅直堂工作，佢哋连续两个月已经不断嘅喺家庭一个唔同嘅家庭里面聚会。我哋好多谢主，上个星期我哋开始睇见有果子收割嘅机会，我哋话系初熟嘅果子 first fruit。上个星期第一次嚟到去讲福音，邀请唔信主嘅朋友嚟到去接受主。喺一个好简单嘅家庭聚会里面，有50位嘅大人同埋细蚊仔，佢哋嚟到呢个嘅家庭里面，嚟到一齐用晚饭，然后唱诗歌、读圣经、听牧师讲解经文，然后就有见证，跟住就讲福音，邀请佢信主。当晚有两位嘅男士，成年嘅男士，佢哋愿意决志，佢哋系讲英语嘅，喺度土生土长嘅，呢啲嘅美裔嘅，呢啲嘅美籍亚裔嘅人士。我哋好多谢主，我哋听见佢哋愿意接受福音，我哋心里边雀跃。我哋更加感谢主，琴晚我哋睇见邓瑞文嘅报道会，我哋睇见咧呢个礼堂坐到满满吓，出边咧甚至乎咧亦都有啲嘅人咧系冇地方坐，呢个礼堂塞到满满，有机会咧嚟到去听福音。我哋更加多谢主咧，喺结束呼召嘅时候咧，有人嚟到台前嚟到去接受主。当我哋完晒聚会去统计嘅时候，发觉仍然有唔少嘅人咧系表示愿意信主，除咗出嚟台前嘅呢啲之外，加加埋埋总共有18位嘅朋友，琴晚接受主耶稣，成为佢哋嘅救主。我哋心里边好雀跃，但系我哋心里边雀跃之余，我哋都问一个问题：到底呢啲初信主嘅人，有边啲嘅人，你都愿意成为佢哋属灵生命上边嘅领袖，嚟到去引领佢哋，帮助佢哋嚟到成为主嘅真正嘅门徒？除了昨晚的聚会，今天下午我们相信在圣盖博谷里面的分会，邓瑞文的第二场的报道会，我们相信也会有不少人信主。其实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神给我们的这些果子的时候，我们也要明白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领袖挺身而出，来去帮助这些初信者。其实同样的原则应用在教会，除了报道之外，除了帮助初信者去成长之外，其实在教会里面每一个的层面的工作事工，都是需要更多的领袖来到去愿意去承担这个的责任。其实在教会里面，大家可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只有跟随者但是没有领袖的时候，是一幅什么的图画？试想一下，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查经班里面人人都愿意来参加查经班，但是没有人愿意去做领导的工作，会是一幅什么的图画？试想一下，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主日学班，人人都很想去主日学，但是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来到去教导主日学，那又是一幅什么的图画？又试想一下，假如你去到一个的岗位，在一个的一个嘅部门里边，一个嘅事工小组里边嚟到去侍奉，
你会在当中或者在侍奉当中，我们听见有林林种种，有不同人，有不同的意见，但在这个小组里面，这个部门里面，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来到做为做所作的决定来到负责任。这样是一幅什么的图画？有试想一下你自己的家庭里面，你自己作为父母亲，但在家庭里面父母亲是拒绝来到拿起这个领袖的责任，试想你们的小孩子是一幅什么的图画？缺乏了属灵的领袖，没可能能够去造就主的门徒。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觉得在讲这个使命意象宣言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明白领袖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真的很慎重的来到思考，来到扩展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思考属灵的领袖，否则不是没有真正的门徒能够被培育出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盼望在以下的九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到学习领袖的这个角度。今天是一个的简介，一个的 introduction。未来的这九个礼拜，我们会藉着圣经里面不同比较不是很熟悉的一些的圣经的领袖，很多或者大家比较熟悉的领袖我们不讲了，我们比较讲一些我们不是很熟悉的领袖，从他们身上来到学习一些很重要领袖的一些的必须要具备的一些的条件。下个礼拜我开始就讲这些的人物，乃曼领袖与谦卑，以利领袖与他自己的家庭，阿比该领袖和采取主动，一个领袖不采取主动不是一个优秀的领袖，罗波安领袖与判断，怎样去聆听啱的一些的建议。你记得罗波安的故事，他聆听一些错误的建议，结果带来很大的一些的伤害。以太，大家不是很熟悉这位圣经的旧约人物，他对大卫的忠心其实有很多宝贵的功课值得我们学习。腓力，腓力愿意信服神的呼召，他关心灵魂的，有一种关心灵魂的一种的心。一个领袖缺少了爱灵魂的心，在他生命当中不能够被神重用。阿尼释弗，阿尼释弗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领袖，我们可体验他是一个很关怀保罗的一位的领袖。我们学习做一个领袖要去学习表达关怀。罗尔由尼基，他们是姊妹，但是他们懂得做一些属灵的投资，他们在家里面是很优秀的家里面的领袖。他们是寡妇，但是神用他们懂得怎样去投资属灵投资在提摩太的身上。我们从这些不同的比较不是很熟悉的这些的人物当中，你要一起去学习领袖的功课。今天我们首先来到思想一下这个的 introduction 简介。我们一起回去刚才读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想藉着今天所读的经文来到回答两个很重要基要的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呼召人做领袖？第二，我们应该怎样回应神的呼召？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呼召人做领袖？请大家留意，这里不是只是向传道人来说，这里是神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单止应用在以赛亚身上，也都应用在你和我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为什么神要呼召属神的子民来到做领袖？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请大家留意，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当时候的王叫乌西亚， 当时候他离开世界。在那个时刻，神就呼召以赛亚令到做一个领袖。请大家留意一下，乌西亚王的死其实对整个南国南北国，当时候以色列分裂为北国和南国，南国犹大，当时候乌西亚他的驾崩，他的离世带给这个南国的犹大有很大很大很大的震撼。为什么呢？因为乌西亚在圣经记载，他的而且确是一位好的王。乌西亚他16岁的时候开始作王，他是一个爱神侍奉神的一位的君王，他爱他的子民，他为他们的子民来到谋求福祉，为他们建这些水的水源，以致他们能够有些水源来到去浇灌他们的田地。乌西亚王亦都是一位保护他子民的一位的君王，他有30万的这些的军兵，给他们有好的装备，有好的这些的盔甲，有好的这些的武器，并且他在耶路撒冷甚至乎在这些的沙漠的地带来到建设一些的保障，以致能够防御这些外敌的外侵。在犹大这个南国的国家里面，这些的子民因为乌西亚王的领导的原因，他们觉得很安全，很有安全感。神与乌西亚同在，神给他特别的福祉，给特别的祝福，他在那里作王。在他统治的期间，以色列经历很多很多的物质上的福气，他们能够征服腓力士人，他们能够征服亚玛力人。在乌西亚统治的年代那段的时候，以色列的疆界甚至乎能够被扩展，有新的城市被建立。在所罗门王之后，其实没有哪个王能够好像乌西亚王能够这样，能够祝福这么多这么多自己国家里面的子民。乌西亚王能够统治52年，在他统治的期间，他们的国家能够富裕，他们的国家能够经历很多的祝福，是神特别的恩典。神使用乌西亚，因为他是一心定意去寻求神。在他晚年的期间，他不完全，他因为成功的时候他有骄傲，因为这样骄傲的缘故，他自己患上一个不能够治好的麻风病，因为这样他离开世界。虽然在他人生的末期的时候，他有一些污点不完美，但是整括来讲，圣经是怎样描述这位王呢？在列王记下第15章第3节来到描写，这位王呢是在神的眼中是行正的事情，他行的事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正。这位君王突然间要离开了世界，可想而知对当时候的子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整个的国家的而且确是有一个极大的需要，他需要有好的领袖来到去带领这个的国家。神老祖就知道，当乌西亚王离开之后，这班犹太的子民他们就会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来到慢慢的慢慢的来到走下坡。在这样的情形底下，神老祖已经知道这个情景底下，神就呼召以赛亚和其他在他同时期的先知阿摩斯、何西亚、尼加，你要将神的信息你要带给神的子民。为什么神要呼召这班的人来到作当时候子民的领袖？因为整个国家在当时候是神的计划底下，要需要这班的人来到将神的信息来到传给他的子民，来到带领犹太，来到走前面的日子。如果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教会今日的情景，我们要发觉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看见有很大的需要，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这位的主昔日在以赛亚身上的呼召，亦都是向我们每个人发出的呼召。我们教会61年， 在过往61年里面，神有很多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在当我们看见今天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我们今天需要更多的领袖。在我们61年的历史里面，我们发觉看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神的工作，我们不能够不承认在今天的时机，神要我们在当中你都回应他的呼召，因为我们今天需要领袖那种的程度远超过过往61年的历史。为什么我这么说？刚才听见一些报告，这些直堂的报告，美籍亚裔直堂不断的去传福音，我们可以想象在前面的日子会陆陆续续继续有人信主。在圣盖博谷的这个四年的这个直堂的分会，也都继续不断来到攀升，继续有人来到信主。其实我们如果运用一般我们能够培育领袖的那种的速度，我们没办法来到应付神将这不信主的人数加给我们的这个的比率。所以我们需要新的领袖。弟兄姊妹，不要说那么远，就是昨晚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有哪些人除了我们现成的主学老师又好，团契又好，或者在不同层面的做一些帮助培育的，有些弟兄姊妹在背后做很多一对一扶立的工作，除了这班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来到承担这个责任，来到去培育主的门徒。除此之外，我们的儿童事工，我很少在这里跟大家讲，今天我觉得有个责任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的儿童事工。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进入公立的学校，在对面 Kessler 这个小学里面，你都去有一个教圣经的机会。因为过往这几年神为我们开这道门，不是那么容易进入公立学校来教圣经，但是神很奇妙地为我们开这道门。因为这样的缘故，过往这几年我们能够将这个的社区里面一些的小蚊仔，一些的小学生带到来我们教会星期五晚的儿童的节目，我们叫少男团少女团 RAGA。 在过往这几年里面，我们有15到20位的小朋友平时是没有来我们教会，因为透过这个 Good News Club， 透过这个加斯特洛小学的教他们圣经的机会，能够跟他们接触，他们以前没有来过我们教会的暑期圣经班，没有来我们主日学，没有来我们任何儿童节目，透过这些机会我们将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星期五晚他们爸爸妈妈不信主很乐意的带到他们来参加我们星期五晚的儿童节目少男团少女团。感谢主给我们的成长，但是令我们措手不及的是什么？我们发觉在这个少女团里面，过往人数 不断的增加，但是我们愿意成为他们的导师的人数只是不断的减少。不单止这样，主日学也是一样。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过往五年里面，我们有超过25位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纷纷的退休，但是不是很多的主日学老师被训练。我们有新的 helper， 但很多呢是只是愿意负责 帮助、做一些助教的工作，但是没有，根本是极少的人愿意挺身而出来到承担这些责任。在这些退休老师退休之后，你要承担他的责任，你要做这些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的工作，你都 commit 的，不是只是一年一两次，而是 commit 的，愿意的，你都付代价你都去教导这些小蚊仔。我们的成人主日学也都给我们有多的挑战。刚才我们很高兴看见John Yu弟兄能够毕业，但我们也都有一个挑战。是什么挑战？如果你心水清一点，你去不同的部门，你要发觉我们是中文部，不要说英文部了，中文部的主日学老师很多，有不少的现在的主日学老师已经很快接近退休的年龄。十年之后有很多现任的老师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到底他们的接班人在哪里？以我们现在来到训练现有的主日学毕业、主日学老师毕业的这些的受训的毕业的，过往一年、两年、三年， 我哋多谢主有好几位能够毕业，但系我哋仍然追唔上退休嘅，好快退休嘅呢啲嘅老师们。当呢啲嘅退休嘅老师们退休嘅时候，我请问年轻嘅一班，你哋喺边度？你哋喺边度？神嘅需要好明显嘅摆喺我哋面前，到底我哋能唔能够睇见啲需要嚟到回应？好似神好喺以赛亚书里边向以赛亚去挑战。我哋教会嘅会座，过往六年里面我哋有四位嘅会座退休，但系过往六年里面我哋只系能够安立两位新嘅会座。我哋每一个教牧同工都应该有一位，至少一位会座嚟到辅助我哋嚟到去带领事工，但系目前我哋仍然有几位嘅教牧同工，佢哋冇会座嚟到活跃地嚟到去帮助佢哋，国语事工、音乐事工、我哋圣爱博谷嘅职堂嘅工作。弟兄姊妹，当你听见呢啲嘅需要嘅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反省反思，我哋的而且确，我哋教会喺今日呢个光景里边，神将不断将呢啲嘅灵魂加添俾我哋，并且有好多嘅呢啲嘅忠心耿耿嘅呢啲教会领袖嚟到迈向退休嘅年龄嘅时候，我哋面对呢啲嘅挑战嘅时候，我哋的而且确要承认，我哋今日需要更多嘅领袖，而我哋今日需要系比过往61年仲多。好明显，神知道我哋需要，因为咁嘅缘故，佢发出呢个呼召。起身，弟兄姊妹要起身，我哋要喺主嘅面前嚟到回应主嘅呼召，主呼召佢嘅子民成为领袖。第二，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我哋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我哋应该点样回应神嘅呼召？我睇一睇第八节。我又听见主嘅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为我们去呢？呢位三位一体嘅真神用我们嚟到说话，谁肯为我哋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大家明白喺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节话俾我听，以赛亚系结咗婚，佢嘅太太系一位先知。我想想其实以赛亚在那个环境底下，他可以有些藉口，他可以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太助。今天有些基督徒是有这样的心态，我在这里请差遣其他的人，我们或者比较很容易去 nominate 其他的人，推荐其他的人，但是很少能够很愿意好像以赛亚一样，我们愿意回应神给我们的挑战，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我们继续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以赛亚他回应神的呼召，他愿意来到回应正面的接受神的呼召，来到成为领袖。但是请大家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要发觉他接受神的这个呼召是按照着神的条款，英文叫 on God's term。什么意思呢？他按照着神的条款来到回应神的呼召，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留意一下。第一，就是关于以赛亚的这个 assignment， 神给什么工作给他呢？请大家留意一下经文里面呢，第六章第九至第十节这么说。神这样跟以赛亚说，这个就是你的 job description， 这个就是你的任务，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我们教会呢，都在聘请教牧同工去填补一个空位。我自己想下呢，想起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下，如果有人应征这个空缺的时候，这个青年部我们现在有一个空缺，英文青年部。如果当这个应征人，你要应征这个空缺之后，讲得七七八八的了， 都覺得呢佢都好適合教嘢，都覺得好適合啦。於是乎呢就呢個聘牧委員會呢就話俾佢聽佢嘅 job description， 話俾佢聽佢要做啲咩嘢，詳細嘅工作內容俾佢睇呢。工作內容裏面呢就係、是、你要牧養一班高中生，而高中生裏面 90% 係聾嘅，係聽唔到嘢嘅。你每個禮拜同佢講到 90% 唔知你講一句都聽唔到嘅。請問你這個嘅應徵嘅人佢會有咩嘅反應？好可能呢退堂鼓啦。嗱，你留意一下呢段嘅經文，以賽亞係先同神講：主，我在這裡，請差遣我。然後先至神將呢啲嘅詳細嘅工作內容話俾佢聽。以賽亞冇逃避，因為佢信服神呼召佢作為領袖係 on God's terms， 按照住神嘅條款，唔係按照住佢自己嘅條款。第二，請留意一下以賽亞嘅回應。以賽亞都係人，留意一下佢講啲咩嘢。第十一節， How long？要到几时啊？神，你俾我一个咁艰难嘅任务，要到几时啊？请留意一下神点样回答：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呢度话俾佢听，其实系描述乜嘢？描述亚述要掳走犹太，要将呢个犹大国灭亡，所有嘅子民被掳嗰种嘅光景。如果你研究一下以赛亚被蒙召，以赛亚书第六章，直至到呢个嘅犹太国被巴比伦掳被亚述掳去呢段嘅期间，总共有30-40年嘅时间。换言之，神俾以赛亚嘅呢个嘅呼召，作为佢嘅子民嘅领袖，系一段漫长嘅时间。从人嘅角度嚟睇，系好难受。你要向住一班系冇反应嘅呢啲嘅子民，喺度忠心耿耿嚟到传神嘅信息。但是以赛亚愿意，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为什么他能够愿意呢？是因为 on God's terms， 他按照着神的这个条款，不是按照着自己的条款。今天有些基督徒问题在哪里？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按自己的 terms， 我们自己决定我们侍奉神几长，三个月 project by project only， 六个月 only。 我们以前在一阵的那种的美德，我们好像失去了。我们以前很多忠心耿耿的这些主学老师，他们侍奉是讲 long term commitment， 是长期的委身，不是几个月的委身，而是长期的委身。有些今天基督徒做几个月就说好累了好累了。弟兄姊妹，我回到以赛亚书里面，我们明白是要 on God's terms， 用神的条款。他们没有落空，以赛亚的努力，他的信服，他没有落空。为什么？你再查考的时候，原来以赛亚在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蒙神的呼召作为领袖。之后他经历几个皇帝执政，约坦王、阿哈斯王、希西家王。请大家留意一下，特别阿哈斯。阿哈斯是一个恶的王，圣经记载他是一个拜偶像的王，令到他的子民都拜偶像，并且他将自己的儿子来到献给这些偶像，鉴山将儿子烧死。他是一个这样的皇帝阿哈斯。他当时执政几耐呢？不是一头半个月，是16年那么长。从人的角度来看，不做啦，这么辛苦，这么邪恶的一个君王，并且这些子民是心里面是心硬的，为什么要我做这么艰难的领袖的工作？不做啦。但是以赛亚不是这样，因为他是 on God's terms， 他的侍奉不是按照着自己的条款，是按照着神的条款，他继续下去，就算那16年很难挨，他继续挨下去。去到希西家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图画出现。如果看希西家执政的期间，有一段这样的经文记载，希西家王和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当时候他听闻 这个敌军呢亚述呢要来灭他们。所以呢希西家呢就跟以赛亚来到去祷告，向天呼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的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神这个将帅将军都尽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的回到本国，进了他的神的庙中，他的亲生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样耶和华教希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西拿基立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四境平安。有许多人从到耶路撒冷将公物献给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希西家，之后希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为尊大。有没有留意这里有一个很漂亮胜利的图画？不要忘记以赛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以赛亚的榜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的事实。我们回应神的呼召，在不同的层面做领袖，无论是一对一的帮扶立一个初信主的人，帮助他们成长，又或者我们在不同的层面要做一个领袖的角色的时候，我们记住 on God's terms， 我们按照神的条款，就算很艰难，我们不要那么只是要因为我们自己 的 convenience， 我们自己的方便，我们就定我们自己的条款，我们愿意跟主讲，主我们效法以赛亚的那个榜样。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很多人就能够得到莫大的祝福。在结束的时候，我有个短片放给大家看。这个短片讲到一位的青年人，你看着赤着膊的这个没穿上衣的青年人，这个男子呢，他在一群的很多人的面前呢做啲怪事，做啲咩怪事？就係佢自己走喺一個人群面前咧，自己又開始喺人群面前跳舞。我哋就問一個問題：從人嘅角度嚟睇 ，he looks weird， 怪怪嘅。但我睇睇短片，然後學習一個關於領袖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功課。虽然他开始跳的时候那些人觉得他有点怪怪，但没多久他能够吸引另一个人要出来。出来的穿着绿色衫的这个青年人，他学习他的摇摆的这些舞步，然后他又邀请其他人来到加入。你继续看的时候，你会发觉第二位这个穿着绿色衫的这位青年，当他继续这样做的时候，就有人因为他的缘故被吸引出来，来到加入这个的舞步。我再看多少少的时候，你会发觉原本只是一个人，原本这个从人的眼光来看是怪怪的一个人，竟然陆陆续续有更多的人来到加入这个的跳舞的这个的团体，最后越来越多，有男有女，不是慢慢步的出去，然后大家被吸引来到加入这个的行列。当我们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在这个的短片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的功课？我们学习到原来要开始做领袖是不容易的事，不容易，因为你要需要勇气。刚刚第一位出来的这位的男士，他很有勇气，在人的眼中他是一个怪怪的人，但是你没有发觉他的影响不是只是一个人，原来他的影响能够影响前面有很多很多的人。原来在这里很宝贵的功课，就是 我哋需要嚟到从呢个当中呢、这个短片嚟到学习，就系、是、要有勇气嚟到接受呢个领袖嘅呼召。当你愿意有咁嘅勇气嘅时候，我就能够睇见你能够成为好多人嘅祝福。三位弟兄姊妹，我哋嘅教会而家系处喺一个光景，系比以前六十一年更加需要新嘅领袖嘅一个嘅时机，一个嘅光景。神是呼召我们当中的人来到回应这个的呼召。有很多初信的人，有很多跟随者很想跟随领袖，他们在等候领袖来到帮助他们。我们请问我们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能不能够回应神的呼召？你能不能够看到一幅的图画，就是当我们有很多忠心耿耿的这些领袖，他们退休之后，如果我们今天不愿意来到起步接受神的呼召的时候，我哋前面就会有好多好艰难嘅日子。所以容许我今日语重心长嘅同大家发出呢个嘅心声。尤其是我哋喺教会里面一直做跟随者，你咩嘅聚会你都鍾意参加，但係你唔愿意嚟到喺某一个嘅岗位里面做一个嘅领袖，或者你唔愿意嚟到免得麻烦，又要开会，又要处理好多问题，又要做一个领袖好艰难的，又要吃很多死猫，你因为好多负面的东西你就推却神的呼召。没错，以赛亚都吃了很多死猫，他面对一些很难做的工作，但他愿意按照住神的条款。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按照住神的条款？愿主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你都帮助我们能够好像以赛亚有这种的勇气，你要回应你的呼召，作为不同岗位上面的领袖，以致你的角度更加被延伸，更多的跟随者能够成为真正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我们想用这个机会来到欢迎我们今天首次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崇拜的朋友。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来宾，我们请你不要介意，请你站起身，我们想认识你，欢迎你。我哋楼上有冇咧？有一个系呢边咧，有冇楼上？楼仲亦有一个另外一个女士，楼下咧，楼下我右手边有冇咧？我左手边有冇咧？系呢是一个女士。好，我哋有三个女士，大家一齐鼓掌嚟欢迎佢哋。好清楚。我哋完咗呢，我哋教会呢有啲人会嚟到系同你握手欢迎你，同埋如果你头先嚟嗰时呢未有机会去过我哋欢迎站嘅，我哋教会预备咗一份嘅礼物嚟到送俾你哋。咁我哋有两个嘅口头上嘅报告。第一个呢就系、是、我哋专主师班呢，佢哋系招募緊喺2014年圣诞节，希望招募到100个人嚟到系去唱尼赛亚呢个呢首嘅神为我哋写嘅歌曲，呢个歌曲系祝福咗好多人喺历史里边，所以如果你哋有志向嚟到参加，用你哋嘅声音嚟到侍奉神嘅咧，系请你参加专主诗班。咁佢哋几时练歌嘅咧？佢哋喺每一个月嘅第二个礼拜六3:30至到6:00系练习。第一次的练习呢就在9月14号今个礼拜六来到开始，所以你有志向来到在这方面侍奉神的呢，就请你写下你的日记簿里边，今个礼拜六3:30至6:30他第一次有些聚会和练习。他特别想找多些的年轻人和男士来到去唱诗，每一个诗班都有男女声的。所以我哋请你多啲男士嚟到系参加呢个嘅侍奉。 另外一个咧就系所有我哋教会嘅长者，你哋今日嘅主日学唔喺生命中心，喺多元化嘅大楼，我哋体育馆里边，你都系去有集会，所以所有嘅长者，你哋完咗崇拜之后咧，就请你去嗰边体育馆里边嚟到你哋有今日一个特别嘅集会。好，我哋大家齐起身去接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因为神的慈爱、圣灵的带领，直到主耶稣回来的日子，阿门。